不可动摇的信靠。乔伊斯迈尔第23章，将一切委身于主。穆迪说，这个世界还未曾看到神透过一个完全委身的人所成就的大事。人们似乎总是有担心的事，但是在我们收到的代祷请求中，这三件事最多：为人们的孩子和他们所爱的人，为财务祷告，为健康和医治祷告。忧虑是信靠上帝的敌人，他不断尝试要偷走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处于恐惧的境界。没有人能有恐惧从神那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只有对神坚定不移的信靠和信心，才能使我们过真正渴望的生活，充满平安和喜乐。让我们看看这三个方面的忧虑，并且了解到我们可以在生命中的任何领域应用这些原则。一，为我们的孩子忧虑，他们的未来如何？我们是好父母吗？当孩子做错事，我们应该怎样纠正他们？我们是太严格了，或者不够严格？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在成长为青少年和年轻人时的一些挣扎，我们会想知道是否因为我们的错误造成他们问题的根源。魔鬼喜欢用没有帮助又消耗能量的假内疚来折磨父母。大卫和我有四个成年子女和11个孙子，我们看到他们与各种不同的个人问题挣扎。神教导我帮助他们的问题时，祷告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最有力的帮手。我为他们担忧的事情而担忧，对我和他们都没有任何帮助。我们可能会看到我们的孩子或我们心爱的人做不对的选择，我们迫切希望说服他们改变。然而，大部分时候，即使我们确实知道别人问题的答案，他们也不会听我们的劝告，特别是青少年和年轻人，他们似乎需要犯下自己的错误，然后在自己发现什么在生活中行得通，什么行不通。因为大卫和我有这么多孙子孙女，我们有各个年龄层的人。目前我们有两个青少年，其中一人有安全感方面的挣扎，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他们的生命，而另一个则以过度的推理和虚假的责任感使他的焦虑得到满足。在我这个年纪，和以我一定程度经验，可以很容易地从他们两个的问题找出根源，但对他们来说并不容易，因为他们都还在摸索他们的生命，他们还在了解自己，想要争取独立，但同时仍然抓住他们幼稚和年轻的态度。我们有其他已经成年的孙辈们，我们曾见到他们与其他问题挣扎，但终于安全降落。他们现在过着敬虔结果子的生活，其中一人与愤怒挣扎，一人与毒品征战，另一人则是极端叛逆。我现在回头看到多年为他们的热切祷告产生奇妙的结果。祷告永远不应该被视为最后的手段，而应该是我们面对困难所做的第一件事。祷告打开了神工作的大门，我们继续祷告感谢神，门继续为我们敞开，他正在看顾保守我们所交托给他的人和人事。祷告打开神做工的门。我们四个孩子像其他大多数孩子一样各有各的问题，但是他们现在长大后都在服侍神，和我们享有美好的友谊，我们为他们感到骄傲。你可能正经历一个孩子的困难，或所有孩子的困难，你的担心确实是基于一些肯定需要神介入的严重问题。父母的试探是忧虑，我们想要帮助我们的孩子，我们想要拯救他们，我们宁愿承担他们的痛苦，也不愿见他们经历困难。这就是神的爱如何回应我们罪恶的状况和罪所造成的痛苦。父母有同样的感受是正常的，但是我们不能将他们从生活中所有的不适救出， 有时我们必须出于真爱的缘故，让他们承受播种的结果。箴言22:6说，我们可以把信心放在箴言的教导，教养孩童，使他们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即使孩子们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误入歧途，但如果我们继续祷告，并且树立一个好榜样，他们会回到正途上。谁的错？如果你的孩子有一个问题，或在他们的生命中有一定程度的破碎，这是谁的错？是因为身为父母的你做错了什么，导致他们的问题，或者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错误选择？是他们选择朋友的问题，还是今日的社会影响？我认为我们花太多的时间指责，却没有花足够的时间意识到，无论是谁的错，神都是答案。我养育孩子绝对会有犯错的时候，但我真的很惊讶，我做的已经不错了。我是在一个极度功能失调的家中长大，充满了一个接一个的坏榜样。然而上帝赐予我恩惠来养育孩子，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我的两个女儿都说，妈妈，想想你成长的环境，你经过的虐待，你养育我们已经做得非常好。我们必须记住，即使我们不是完美的父母，神可以克服并修复我们所犯的错误的结果。他要的只是我们一颗悔改的心和真诚的祷告，放手将问题交给他，让他在他们生命中工作。我敦促你抵挡为孩子担心的诱惑，相信神会在他们身上做你不能做的事。只要神可以改变人。我知道，当我说别为孩子担忧，说起来比做起来容易得多，但我可以向你保证，神是信实的。虽然我们无法控制别人做的选择，但是我们的祷告可以打开神要在他们生命中工作的门，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可以把孩子交托给神，神会指导我们如何做父母，并且一辈子照顾他们，保持他们走在通往生命的窄路上。否则我们会担心他们，害怕他们受到伤害或做出错误的选择。我两者都试过了，我可以向你保证，将孩子交给神是目前为止最好的选择。我们祷告和悔改，释放信靠和信心，为你的孩子祷告并说出你的祈祷。当他们做出看起来与神的旨意相反的选择时，继续信靠他，永远不要限制信靠的时间。我们可以像使徒保罗为他所爱的、所服侍的人祷告一样，为我们的孩子和我们所爱和关心的人祷告，用这段经文作为如何把人们交托给神的例子。使徒行传20:32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有权得到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是一个如何祷告这节经文并将它更个人化的例子。比如说，你想要祷告的人名叫山姆，你愿意来到神面前，把他交托给神，来替代为山姆担心或努力地改变他。你的祷告是：天父，我将山姆完全地交托给你，我将他存放在你的掌管中，并且将他委身于你恩典的话语。我信任你会保护他，并且吸引他与你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任何为山姆担忧的引诱出现的时候，将担忧转为感谢的祷告，感谢神在山姆生命的做工。我自己透过这个方法看到孩子们的生命发生了惊人的改变。有时我会特别几个月来为我的这个或那个孩子以某一个经文祷告，我很惊讶地看到神的工作。担心和恐惧不会摇动上帝的手，但信靠、信心和委身可以摇动神的手。二，为财务担忧。我们需要钱才能过生活，而且似乎钱从来没有够了的时候。再说一次，为问题担忧不是答案。 马拉基书三章十节到十一节，神指示我们将十分之一和奉献带入仓库，他将打开天上窗户倾倒祝福，他必为你们斥责蝗虫。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我们若没有播种，就不能指望收获。所以第一项业务是确保忠于奉献。如果你是这样，那么你就可以在神面前有信心的大胆祷告，期待你的所有需要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得到满足。我们还需要智慧来掌管我们的财务。诗篇三十七章四节，神没有答应给我们所有我们想要的东西，但他承诺供给我们的需求。你可以自由地要求任何你要的，并且他答应满足我们心中的渴望，但那些渴望和欲望绝不仅仅是属肉体，而是在属灵上对我们没有益处的。我看到神为我们供应多年，并且他的供应量随时间提高，但我绝对可以说，我们也有许多捉襟见肘的日子。神不要让我们过分专注于物质的东西，感谢他的智慧，他经常拒绝给我们现在求的东西，因为他有更好的计划，而不只是给我们现在想要的。永远记住，延迟并不是否定，我们应该信靠他的时间。上帝可能会暂时不给你认为你想要的东西，因为想要给你更好的东西，但是因为你现在还没有那样的智慧来求。减少担心我们的财务状况，和有更多的智慧来正确的使用财务，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项重要的需求。智慧是为了将来的好处延迟目前的满足，但是我们的社会用很多的方法推动我们先欠债购买之后再付费，称之为信用。我们拥有的信用越多，就创造越多的财务问题。当我们用信用卡买我们买不起的东西，就是今天花了明天的钱，所以等明天来到时，我们除了悲伤之外别无其他。我以爱心敦促你更耐心的等待，而不是不顾未来的一心寻找方法来获得你现在想要的东西。省下足够的钱之后再以现金购物，仍然是人们应该考虑的选择，但是很少人愿意这么做。平安远比产业有价值，当有债务压迫时，它会窃取我们的平安，也可能会导致关系问题。在缺乏资金的地方，总有压力和紧张，经常变成导致关系问题的行为。如果你已经欠债累累，我没有一个快速解决的方案给你，但我可以保证的是，如果你先勤劳地献给神，并有系统地开始偿还债务，同时训练自己不要购买你真的不需要的东西，你最终会摆脱债务并享有财务自由的快乐。虽然总是有例外，但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的问题不是我们没有足够的钱，而是我们花的钱多于我们有的钱。不要做一个享受特权的人，觉得你有资格拥有你未曾努力赚取的东西。要有耐心，并信靠神在适当的时候供给你想要的东西。三，为自己和其他与自己有关的事担忧。这可能是世界上首位令人担忧的问题。我们倾向于为数百件与我们有关的事担忧。我们担心自己的健康，如果我们从医生那里得到一个糟糕的报告，我们很快就会被该怎么办的思想吸收。我们会受苦吗？我们会死吗？虽然神提供了大量的高医疗技术，我们需要记住，耶稣是我们的大医生，他希望我们信靠他，并在有关我们的健康方面遵循他的忠告。我活得越老越健康，因为我继续学习如何尊重慷慨的神赐下这个身体的智慧。例如，我们不能生活在不断的压力下却期望健康。当我三十多岁的时候，我总是觉得不舒服，但现在我已七十几岁，我大部分时间都感觉很棒。我大多归功于改变适当的饮食习惯，锻炼身体， 学习如何过一个很少压力的生活，以及相信耶稣一直在我身上医治的大能。我们不必等到我们生病时再求医治，我们有权信靠神，让我们保持健康，而不光是在我们生病时医治我们。神乐意看顾我们，圣经说神关心一切有关我们的事，诗篇138:8说，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耶和华啊，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我们是他的创造，他的孩子，如果我们允许，他致力于全心全力地看顾我们。我最喜欢关于信靠神的经文之一，在彼得前书，请仔细阅读这段经文。彼得前书2:23说，他被骂不还口，当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和一切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这一段经文总结了我想在这本书里说的一切。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将自己和一切信靠神，我们委身交托给他的每一件事都在他的控制之中。无论人们如何对待耶稣，他都没有尝试照顾自己，而是不断地信靠他的父来看顾。为了确保我们得到妥善的对待，没人占我们的便宜。我们在生命中创造了多少压力和不快乐，我相信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多。当我们接近本书的结尾时，我想问你，是否处在生命中愿意放下的地方，将你自己以及有关你的一切事交托给耶稣？你是否决定将自己释放给耶稣？因为你信靠他会照顾你，从此完全委身顺服他，做一切他要求你做的。在你的头脑里有多少你？我们担心谁会照顾我们，以及他们是否会好好的照顾我们。如果我们必须依赖他人，他们会好好对待我们吗？我们担心别人对我们的看法，以及他们是否喜欢我们，我们取悦他们吗？世界上会发生什么事？这些事会如何影响我们？如果经济萧条，我们会失去工作吗？我的明天的指望是什么？这肯定是我们大部分人最大的恐惧。但好消息是，今天我们可以释放这种担忧，因为知道神会看顾你。请求主帮助你，不要想自己，因为你越少想到自己，你就会越快乐。当你信靠神照顾你的同时，一定要播好种子来帮助他人。每次你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时，你正在为自己的生命播种，从而收获神的帮助。多年前，我的生命一度非常不快乐，压抑到一个地步。我想，只要能让我快乐，我愿意看到任何神要显示我的事。说来话长，但简短的版本是神告诉我，我不开心的原因是我很自私，我大部分时间都在为自己思考，并借着我的过度努力来确保我得到好的照顾。其实我阻碍了神的看顾。神要照顾我们，但我们必须向他委身，将一切委身。当我们对某人或某事物委身时，就表示我们完全奉献自己。我们可能委身于一个人或一个工作，我们委身于家人和朋友，我委身于一生来教导神的话语。但超过一切之上的委身，是应该完全的向神委身，恳求他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生命。一个完全的委身没有到期日，我建议你每天做这样的祷告：天父，我重新将自己摆在你的手中，我信靠你可以在各样事和各方面照顾我、引导我，并给予我永远跟随你的恩典。如果我受伤了，我相信你能安慰我；如果我生病了，我相信你会医治我；如果我有需要，我相信你能满足它；如果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相信你能告诉我，我属于你，你也属于我，我信靠你。奉耶稣的名， 阿门。如果我们不先把自己献给他，我们就不能将与我们有关的事情交托给他。也许你已经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成为一名基督徒，但你曾经完全委身将自己托付给耶稣，让他来看顾和保守你的一切吗？我相信这是我们最迫切的需要。如果你愿意将一切忧虑卸给耶稣，让他看顾保守你，你现在就可以开始过最好的生活。彼得前书五章七节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我很喜欢写这本书，我为你的祷告是你不但喜爱阅读它，而且它也会成为你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事情都决定信靠神重新委身时常常复习的书。结语，你和耶稣有一个真正的个人关系吗？神爱你，他让你成为一个特殊的独一无二的个人，他对你的生命有一个特定的目的和计划。通过你与创造主神建立的个人关系，你就可以找到一种能真正满足灵魂的生活方式。无论你是谁，你做了什么，或者你现在生命的光景如何，上帝的爱和恩典都大过你的罪，你的错误。耶稣心甘情愿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所以你可以得到神的饶恕和在他里面的新生命。他正在等你，邀请他成为你的救赎主和生命的主宰。如果你准备好将自己的生命献给耶稣并跟随他，你所要做的就是请求他原谅你的罪，并给你一个新的开始，过他原本为你预备的生命。从做这个祷告开始，主耶稣，感谢你为我献出生命和宽恕我的罪，所以我可以与你建立个人关系。我真诚地为我所犯的错误悔改，我知道需要你帮我过正确的生活。你的话语在罗马书十章九节中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承认你是我的救世主和生命的主宰，接受我的本相在我心中做工，让我成为你想要的人。我要为你而活。耶稣，我很感激你今天给我一个和你一起的新生命的开始。我爱你，耶稣。神如此的爱我们，真是一件奇妙的事。他希望与我们建立一个深厚亲密的关系，这个关系随着我们每天花时间与他一起祷告和查经而增长。我们要在你与基督的新生命中鼓励你，